荣捻着短短的髭须，迟疑说道：人人都说是个白衣女鬼，并且那件长袍，不过也说不定，因为男人也可穿上女人的衣袍啊，当然还要看身形，腰臀丰满，肩膀窄细。我有没有看过他的胸脯？有的，或许。说着玉玉摇头，老爷，我实在对不住，真的说不准。不必担心马荣，要紧的是我们已知那其实是个有血有肉的大活人。明日一早你先去安堂走一趟，看看小芳的情形如何，早饭后再来此处回避。我们必须有所行动，并且要尽快着手，那歹人也是孤注一掷，任何时候都可能再次行凶。洪亮，你去打开窗户，夜里竟会如此气闷，怕是要下一场暴雨。每年这个时候常会有大雨倾盆，我再略坐一刻，看能不能理出个头绪来。你们回房休息去吧。天亮前一二个时辰左右，一场瓢泼大雨从天而降，兰芳城内暑气尽消。狄公清早起来与三夫人在花园中散步，池塘里弥漫着清凉的薄雾，仿佛一夜之间池中开满了粉白二色的荷花。狄公命人将早膳送到水榭中，与三夫人一道默默用饭，四周空气清新，景致优美，令人心神为之一爽。过后二人立在朱漆栏杆旁，将剩下的饭粒抛入水中，只见一群金鱼从硕大的莲叶下迅速游来。三夫人说道：老爷昨天很晚才回来，睡得也颇不安稳，整整一夜翻来覆去，莫非是听到了什么坏消息？
正是，衙里有一名差役殉职，身后留下一个寡妇与两个子女，还有一名差役受了重伤。不过我确信这桩疑案即将了结，只差最后一点线索，但愿今日便能真相大白。
三夫人陪着狄公直走到花园门口，狄公走入二堂，见洪亮、马荣正等在里面，二人请安问好后，马荣说道：
老爷，我刚从安堂回来，小芳一夜无事，女住持说过上十天左右便渴望痊愈，还说可以留她一直住在那里养伤。
真是个大好消息。
狄公说着在书案后坐下。
小芳住在安堂里倒是更为妥当，昨天晚上我又从头细细琢磨了此案的所有枝节，决意今日先去紫云寺再查看一回，然后将盖王妇女召来详问一番。
马荣在座中左右挪动几下，轻轻喉咙：
实话对老爷说，据我看来，盖王的手下偷窃财物之前，有时会先派春云去打探消息。
我看到春云所绘的紫云寺草图时，心中亦有此念。
狄公淡淡说罢，拉开抽斗，取出那张纸来，放在书案上，抚弄平整，又道：
须得说，对于了解寺内格局，倒是很有用处。
马荣起身上前，弯腰伏在案头，急急说道：
有了此图，我就可以对老爷仔细说说昨晚的遭遇。老爷请看，我从这边的缺口处跳入寺院，又从这扇门溜进了大殿，
接着随后细述一番如何在暗中与歹人相搏，狄公却听得心不在焉，手捋夹须，两眼直盯着草图出神。后来我被那该死的绳梯绊住了脚，就在这里。于是狄公忽然猛拍桌案，震得茶杯叮当作响。
我的天，原来如此，以前为何没看出来？当日去紫云寺时，我对其中的格局颇有留意，不过却没发觉竟是如此相似。洪亮开口说道：什么？
狄公将座椅朝后一推，起身说道：等等，我还得仔细推想一下。多谢春云姑娘画的这张图，让我找到了最后一条线索，不过还得想想要如何解释才算合情合理。不错，此案虽然扑朔迷离，但是终于有了一个明确的脉络可以贯穿始终。只是说吧，烦躁地摇摇头，反剪两手在地上来回踱步。马蓉微微一笑，心中甚喜，想起今早去安堂时还趁机与春云说了几句私房话，这姑娘看去对自己并无厌憎之意，有望继续相好下去。既然她为老爷提供一条重要线索，或可抵消之前犯下的小小过错。洪亮也面露心悦，只因跟随狄公多年，从旁察言观色，便可知结案在即。这时廊上传来沉重的脚步声，有人穿着皮靴急急奔来，只见班头闯入，喘息说道：
启禀老爷，城西北的里长刚刚跑来报告，那边出了大乱子，突厥人想要用石头砸死那女巫，李章的手下前去阻拦，却被暴民用大棒和砖头赶走。
马蓉询问似的看了狄公一眼，见狄公点头，李时一跃而起，从班头腰间抽出长鞭，拔脚跑出门去。衙院马厩中，二人正在刷洗一匹骏马，马蓉等不及备好鞍鞯，跳上坐骑，直奔正门。马蓉行至街中，纵马疾驰起来，路人听见马蹄声，又眼见一骑奔至近前，连忙闪避两旁，让出道来。西北一带的街巷看去冷冷清清，令人骇意，前方是一片低矮的房舍，只见一股黑烟正在屋顶上方翻滚升腾，伴随着纷乱嘈杂的叫嚷声。塔拉所住的街中，一大群各色胡人挡住了马蓉的去路，几十个突厥人正互相推搡，口中叫喊咒骂不休，三个天珠人正将火把扔向塔拉住处的屋顶，几个浪荡女人站在对面门廊上大声喝彩。马蓉挥动长鞭，抽在旁边几个突厥人光落汗湿的背脊上，随即驱马冲入人群，众人怒叫起来，转头一看，见来者一身官差打扮，立时进口不言，默默朝后退去。一个女子躺在门旁的泥墙边，马蓉跳下地来，疾步上前，只见塔拉努力护住头脸，雪白的臂膀伤痕累累，长袍已被撕成一缕一缕，浸透了鲜血，周围的地上满是碎砖石。马蓉刚在他身旁跪下，便有一块砖石擦着头皮飞过，砸在墙上砰然有声。转头看去时，只见一个半裸的突厥人正弯腰捡起另一块砖头。马蓉从地上一跃而起，动作急如闪电，直跳到那人身上，左手揪住对方长长的发辫，右手挥起鞭柄，冲其后颈处猛击过去。那人立时浑身一软，瘫倒下去。马蓉将他抛在地上，对众人喝道：
还不快去打水救火，你们想让自家房子全烧掉吗？
他
拉垂下双臂，露出脸来，额头处有一道深深的创口，左颊已是血肉模糊。
马蓉开口说道：“我扶你上马，再带你去。”
塔拉用一只充血的眼睛定定注视着马蓉，低声说道：“
等我死后，将尸体焚化。”
突然一声巨响，众人跟着一起惊呼。只见塔拉房舍里的屋顶轰然倒塌，露出了神佛的硕大头像，四周烈焰熊熊，那一张赤脸看去越发狰狞可怖。
几根燃烧的横梁从房上落下，
马蓉见此情形，抱起塔拉离开墙边，却见他流血的口唇吸动几下，
把我的骨灰撒掉。
雨声低弱，急不可闻，浑身一阵颤抖，随即瘫软下去。马蓉将塔拉的尸身放在马上，适才被打晕的那个突厥人已被其亲友抬走，其余看众跪在地上，面向塔拉的住处，个个惊恐万状。神像的头脸已然起火，死尸面带冷笑，俯视着地上的众人：“
你们这些傻瓜，还不赶紧起来救火！”
马蓉大声叫道，随即跳上马背，一路驰回县衙。
狄公静静听完马蓉的禀报，看了两名亲随一眼，肃然说道：“
塔拉自从信奉邪教后，便成为一个疯狂的女人。我一向主张
不要介入胡人的教派争斗中去，
因此也不会设法惩办那些住户。塔拉既然说过死后愿被焚化，我们理应立即照办。”
就在此时，有人敲响了衙院门口的铜锣。狄公一愣，竟着响起了寺院里的钟声。当超度使者升天的法事结束后，便会敲响大钟，那钟声将引导亡灵进入阴界。
早衙即将开堂，马蓉，你最好先回房休息一下，午后我们还要去搜查紫云寺。洪都头，你随我一起上堂。由于高罗两家争产案将要重审，恐怕会费时颇久。如今罗家想要拿出新证据，退堂之前我会下令将阿刘开释。洪亮，你去把我的官服取来。
马蓉先命人将塔拉的尸身送去焚化，然后进入三班房，脱去所有衣物，蹲在墙角的石板地上，让两名衙役提来几桶冷水冲自己兜头脚下，然后回到所住的小阁楼中，赤条条躺在硬板床上。
昨晚在紫云寺内恶斗一场，回来后睡了不过一二个时辰，今早天光未亮便又去安躺，此时只觉精疲力尽，然而一合上两眼，眼前便会浮现出塔拉血肉模糊的脸面，旋即又看见他一丝不挂立在一堆骷髅头上。
马蓉不禁喃喃咒骂几句，翻来覆去辗转半日，终于沉沉睡去。马蓉一觉醒来，只觉头痛欲裂，看看外面的天色已是午后多时，连忙起身穿好衣裤，匆匆下楼。
正在三班房中埋头大吃冷面时，
有衙役禀报说主簿刚从同康县回来，正要去见老爷。马蓉一听，连忙撂下饭碗朝宫谢方面急急奔去。
狄公坐在书案后方，洪亮站在一旁，老主簿端坐在对面的椅中，看去仍是衣履整洁，仪态庄重。
马蓉坐下后，看见书案上齐等地排列着许多小纸条，不禁十分惊异。纸上的字迹十分眼熟，正是狄公所书，
最上方摆着七张大纸片，平时常夹在公文里用作标签。马蓉正想为迟来而告罪，却见狄公一扬手：“
马蓉，你到的正是时候啊，且听听同康那边的消息。”随即对主簿说道，接着讲下去：“
回老爷，军营护卫队的头领十分好心，让我与他们同行了一大段路，因此回来时走得又快又舒服。最后一小段路途中，我与几个茶商骑马结伴而行，整整走了一夜。天上下去暴雨时，我等正在第二道山梁上，索性找了一个砍柴人的小窝棚得以暂避。过后，
你这一路着实辛苦不易啊。”
狄公插言道：“
只说你在同康有何见闻？稍事休息后再写个详细的呈文给我。”“不迟。”“
哎，多谢老爷。首先得说，同康县衙里的应衙员十分和气，还安排我住了驿馆内的上等客房。
我自会修书一封给同康县令以表谢意。关于朝廷司库在那里逗留的前后情形，你听到些什么消息？”“
回老爷，当日有一名衙吏奉命侍候司库老爷，我被引荐与他相识，听他道是此物颇不凡的，因为司库老爷长途跋涉之后很是疲累，连县令邀请赴宴也婉言谢绝。他将晚饭送到卧房中时，司库命他找个皮匠来，只因有一口皮箱列里道风。等了皮匠走后，司库老爷便上床休息，再未接待过其他访客。次日黎明便启程上路了。”这时洪亮将一杯热茶推到主簿面前，主簿拱手谢过，下了几口茶水，接着续道：“县衙班头替我找来了那名皮匠啊，此人姓刘，上了几岁年纪，说起话来喋喋不休。他原是一名金匠，后来眼睛坏了，才又改做皮匠。对于当日的前后情形，他记得十分清楚，因为数日之后便听说黄金被盗。”“
不错不错，自是如此。见面时都发生了何事？”“
回老爷，司库老爷带老刘走入卧房，给他看那口开裂的皮箱，老刘查看过后倒是皮子的质量尚好，因此不必担心会彻底裂开。司库老爷听罢显然松了一口气，给了老刘一笔丰厚的赏钱。老刘见这朝廷命官说话居然如此和气，胆子也大了起来，称赞司库老爷身上佩戴的金饰做工精细，还说自己原本是个金匠。司库老爷说，既然如此，另有一桩活计可以给他做做。于是从袖中摸出一把钥匙，打开那有裂缝的皮箱上的挂锁。司库老爷当时背对老刘站着，不过桌上的棺镜里映出箱内装满金锭，正好被老刘看在眼里。司库老爷合上箱盖，转过身时手中拿着一条大金锭，对老刘道是：“这金锭过长，不得不放在衣物上面，可能正是因此而使得皮箱开裂，问老刘能不能锯成两段，但不可有一星半点金屑掉下。”老刘正好带着合用锯子，做完活计后便立时离去，到此为止，再无他话。译文有声，把世界读给你听。